初次见面，他觉得司不真的头发、西装、言谈举止和讲道都令人讨厌。后来他却回忆说，把我们拉在一起的完美爱情从来没有减弱过。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多么不配做上帝尊贵仆人的终身伴侣。但我知道司不真并不这样想，他把妻子看作上帝在尘世中给他的最好礼物。境界独立出品，情人节特稿，苏西与司不真肩并肩的女人，文向西。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很少有人知道苏西是谁，许多人都知道司不真。这位英国著名牧师被称为讲道王子，他的讲章、写作和传记被如此广泛的阅读。司不真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写道，如果苏西没有选择委身司不真和他的牧师生涯，他自己的写作很可能达到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水平。苏西学识渊博，是五本书的作者，但我们很少了解他。事实上，当司不真深受抑郁之苦时，苏西安慰他，鼓励他。当司不真离家在外时，苏西为他恳切祷告。当司不真身处患难时，苏西与他同哭。可以说，没有苏西的付出，司不真很难胜任他的牧师工作，并留下丰富多产的作品。正是上帝的恩典，让苏西成为一个敬虔、有忍耐的女人，成为丈夫深爱的人，也成为上帝国度里被重用的人。苏西出生于1832年1月15日，从小就跟父母去教会。和许多中上层的年轻女士一样，苏西精通文学、音乐、艺术和语言，并花了大量时间在巴黎求学。当时的英国正逢新技术的大发展，电灯、电话、铁路相继普及。19世纪50年代，随着轮船横渡大西洋的速度加快，一种更加国际化的文化在英国发展起来。最引人注目的便是1851年5月在伦敦海德公园开幕，一直持续到同年10月的世博会。1853年的一天，在伦敦以北61英里的剑桥西安教堂，19岁的司不真在主日学周年聚会上讲道。一位叫乔治·古尔德的人听了他热情的讲道后，禁不住想象这样的讲道会在城市里引起怎样的轰动。一回到伦敦，古尔德就去见新公园街教会的执事托马斯·奥尔尼，敦促他赶紧邀请司不真来讲道。1853年12月18日星期天，司不真第一次登上了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教堂讲台，而22岁的苏西刚好去拜访奥尔尼一家。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司不真的讲道，他觉得司不真的头发、西装、言谈举止和他那具有挑战性的讲道方式都令人讨厌。带着乡下土气的司不真违背了苏西以为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传道人应该有的样子。后来苏西在一封信中回忆他们的初次相遇，那时我没有想到，我的眼睛正盯着那将要成为我一生挚爱的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帝在不久的将来会赐给我这样的荣耀。我们的生命不是留下给我们计划的，乃是父为我们选择的，这是怜悯。否则我们有时可能会把他准备赐给我们的最好最可爱的礼物丢在一旁。神的道借司不真释放出力量， 为新公园街教会重新燃起了希望。斯布珍留下来服侍，教会复兴，信徒的数量和灵性日渐增长。由于斯布珍和苏西都是执事奥尔尼家的常客，他们得以有机会常常见面。针对苏西当时的灵命状况，斯布珍将自己最喜爱的《天路历程》推荐给他。斯布珍6岁时第一次读到班扬的这本预言，他一生读了不下百遍。他相信这本书会积极帮助苏西这个新的归信者消除对信仰的不确定性。斯布珍对灵魂的关心给苏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扬的预言深深扎根他的内心，并最终影响了他。正是这本书帮助他们打开了早期的交往之门。世博会展览结束后，其中心建筑水晶宫被拆除，并于1854年6月在伦敦南部重新开放。开幕典礼的当天，苏西和斯布珍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前往观看。正当人们热切期待着水晶宫的开幕典礼时，斯布珍递给苏西一本马丁·塔伯的书，并指给他看标题为《婚姻》的章节。这里写着说，你要从神那里寻找一个贤惠的妻子，因为她是神的恩赐，但不要冒昧地求她所没有应许的。你不晓得神的美意，所以你的祈求要向他俯伏。你将这事交托他，他必施恩于你。苏西看着斯布珍，斯布珍在他耳边轻声说，你为他祷告吗？谁将成为你的丈夫？苏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急促的心跳让他的脸颊涨得通红，他不敢正视斯布珍的目光。此刻这一场光彩夺目的盛会已无法与他心中涌动着的情感相比。二人悄悄离开座位，来到了附近的湖边。他们在湖边看到了已灭绝的恐龙模型，更重要的是，上帝在斯布珍和苏西之间创造了一条连接终生的爱情纽带。1892年，斯布珍离世后，苏西描述了六月那天晚上散步的情景。在那次的散步中，在那值得纪念的六月的一天，我相信上帝将我们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从那时起，我们的友谊迅速发展，并迅速成熟为最深的爱。在苏西眼中，水晶宫是他们最喜欢的旅游胜地。2个月后，斯布珍于1854年8月2日在苏西祖父的花园里向他求婚。斯布珍对苏西的爱是显而易见的，但直到求婚的那一刻，他才说出那三个强有力的字，我爱你。苏西高兴地说不出话来，他被震撼到了，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在祷告中寻求上帝。他迅速走出花园，退到祖父家楼上的一间房间，在那里他跪在上帝面前流下幸福的泪水，并赞美上帝给了他这样一位丈夫。苏西后来承认，当时他并不完全了解斯布珍的伟大，如果他完全明白身为斯布珍夫人的职责，他可能会不知所措的。在他对自己与斯布珍订婚和结婚的多次思考中，苏西说，是上帝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把我们拉在一起的那种完美的爱情，从来没有减弱或动摇过。虽然现在我明白了，我是多么不配做上帝如此尊贵仆人的终身伴侣，但我知道斯布珍并没有这样想，而是把他的妻子看作是上帝在尘世中给他的最好礼物。 司布真深爱着苏西，苏西在他的照顾下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然而他也毫不妥协地致力于他的工作。苏西虽然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意，但有时还是会孤独。有时候司布真太专注于他的事工了，以至于当苏西星期天在教堂向他走来的时候，他甚至认不出他来。但有一次，苏西的确因为丈夫对她的疏忽而生气了。在肯宁顿社区，有一个叫做喇叭的会议大厅，偶尔用作布道场所。一天下午，司布真准备在那里服侍，他所到之处，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听他讲道。司布真从别处乘车到达讲道地点后，扶着苏西下了车。苏西试图留在他身边，以免在拥挤的人群中迷路。然而，司布真太专注于即将开始的福音布道，以至于忘记了苏西，在人群里无意中走散了。苏西跑回家，回到妈妈身边，气得满脸通红，泪水夺眶而出。妈妈聚精会神地听着女儿的叙述，然后试图安抚她的情绪。苏西回忆说，妈妈很明智地认为我所选择的丈夫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我永远永远不能因为试图把自己放在他心里的第一位而妨碍他的服侍。苏西意识到自己很傻很任性，便平静下来。这时司布真冲进屋里，大声喊道，苏西，苏西。他非常激动地告诉苏西的妈妈，他到处找苏西都没有找到。苏西回忆说，妈妈走到他身旁，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所有的真相。我想妈妈也得安慰他，因为他从心底里是无辜的，他没有冒犯过我。最后妈妈来接我到他那里，我下了楼，他平静地让我告诉他我是多么气愤，然后他向我保证他对我的爱是真切的。1856年1月8日，司布真与苏西步入婚姻。婚后司布真意识到苏西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视她为自己的妻子、朋友和牧师助理。苏西决心永远不妨碍他为主做工，永远不妨碍他完成服侍，永远不以我身体不好为借口叫他留在家里陪我。司布真在一封信里对妻子说，我为你那甜蜜的陪伴大大服侍了主，从未减少过。尽管司布真把他的福音事工看得如此重要，但他们的婚姻表明司布真既没有忽视自己的牧师职责，也确保家庭得到了照顾。1856年9月，苏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查尔斯和托马斯。他们不仅是兄弟，还是虔诚的基督徒。查尔斯以商人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托马斯起初是做木材雕刻师。他们各自在职业中都获得了成功，最后两人都蒙召奉献成为牧师。司布真认为一个家应该是一个伯特利，他说，如果我没有家，世界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对于他们来说，从婚姻一开始，家庭圣经阅读和祈祷就是他们首要的任务，也是他们养育孩子的核心。苏西记得，无论他们是住在山上某个简陋的小旅馆里，还是住在城里旅馆的豪华房间，他们都没有忘记一起读经祈祷。即使儿子已经成年，苏西仍然继续向他们传授圣经中的智慧。他和托马斯之间的许多书信一直被保存至今。在苏西和司布真结婚一周年之前，他们遭遇到一个可能毁掉他们婚姻的挑战，这也是仇敌对神所重用的仆人发起的攻击。 当时新公园街教堂的圣所里挤满了来听四不真布道的人，这促使教会扩建公园街的新堂，并租用设施提供足够的空间供数千人参加。但扩建工程完工后仍然不足以满足需要，最终教会购买土地建造了一座新的建筑，也就是后来的都城会幕。建造期间，教会临时的聚会点之一是萨里花园音乐厅。1856年10月19日，星期日晚上，大厅里坐满了12000人，还有另外10000人涌进了外面的花园和街道。在仪式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被邪恶念头驱使的人进入大厅，并高声大喊：“着火了，这地方要塌了！”在那里，四不真的侍奉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虽然根本没有发生火灾，建筑结构也没有损坏，但恐慌却在人群中迅速蔓延，最终7人被踩踏致死，28人重伤住院。一位执事跑到四不真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苏西。执事一离开，苏西就向上帝祷告。那真是一个悲伤的夜晚，充满了哭泣和哀嚎。第二天早上，伦敦的报纸上满是这场悲剧的新闻。一位目击者讲述了一位女士如何不小心闷死了自己的妹妹。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冲进过道、楼梯和门口，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四不真伤心欲绝，尽管苏西生下孩子后身体还很虚弱，但她忠实地照顾孩子，同时安慰丈夫。有谣传那天晚上四不真死了，她回答说：“感谢上帝，我没有死。”但旁观者很可能以为是可怕的电击杀死了我。虽然那天晚上四不真没有死，但这起事件却影响着他的余生。教会历史学家马克·霍普金斯写道：“音乐厅的悲剧在四不真的精神体验中，其重要性仅次于归信上帝。”当时的媒体猛烈抨击四不真，指责是他造成了痛苦和死亡，这场悲剧很有可能使四不真的牧师生涯毁于一旦，也会扼杀掉教会刚开始不久的复兴。然而休息了2周之后，四不真再次回到讲台。讲道时，他宣告赦免那些虚报火警、制造事端的人。然而这个可怕的夜晚如乌云笼罩不去，给四不真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开启了往后数十年他内心焦虑的征战。从那天起，四不真一直苦于深度忧郁症的反复发作，直到离世才得以解脱。苏西对丈夫的爱激发了她去服侍丈夫。四不真心事重重，苏西尽力安慰她，祈祷和为她读经是苏西服侍丈夫的方式，帮助她从绝望的深渊中走出来，让她的内心重新充满喜悦。她用古英语的大字体印下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的经文：“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他把这张经文装在一个漂亮的相框里。苏西写道：“这段文字被挂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每天早上我们亲爱的牧师都会把它念一遍。”苏西在与四不真的婚姻中经受的这场早期考验，为她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忍受苦难奠定了基础。 虽然司布真从未完全摆脱音乐厅事件的影响，但他相信上帝不会让他的脚滑进最终的灾难。司布真不断和沮丧甚至自杀的念头作战，他称自己所面对的是灵魂的黑夜，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西既要忍受司布真的痛苦，还要忍受自己常年的病痛，然而他们都不满足于生活在悲伤的泪水里，他们彼此扶持，竭力多结果子，勇敢前行。在生活中，苏西和司布真常常不得不例行节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传道人。司布真也创办了牧师学院。苏西欣然支持丈夫培养牧师的热情，并以家庭预算资助这项事工。他们奉献金钱带来的一个积极结果是，他们自己也进一步学会了如何依靠上帝满足所有的需要。司布真曾经问过，如果牧者们的思想被饿死了，那牧者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空空的书架会让牧者和会众付出巨大的代价。1875年，苏西创立了读书基金，他们通过属灵书籍帮助装备贫困的牧者。苏西知道，投资一位牧者就等于投资教会、福音和上帝国度的拓展。他认为，对于那些收入不足、殷勤做工的牧师来说，书籍并不是奢侈品，而是他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889年，他清晰描述了他对向牧者提供信仰健全的书籍的承诺，不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新神学，而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传扬古旧的上帝恩典的福音。这是我赠予他们图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没有一本书的作者敢篡改神的神圣真理，或自称比众先知和使徒知道的更多，看得更深，理解得更清楚。作家苏珊·巴克写道，在苏西负责图书基金的28年里，近20万本书被发送到世界各地，并交到超过25000名牧者手中。收到包裹的国家中，就包括印度和中国。随着苏西对牧者家庭需求的严重性越来越了解，他让图书基金衍生出了其他辅助部门，比如牧者救助基金。通过救助基金，苏西把钱和衣服分发给有需要的牧者家庭。有一次，苏西收到了6个牧师的来信，他们都没有衣服穿，他很快给他们分发了衣物。还有一位牧师给他写信说，还有一位牧师给苏西写信说，我妻子和2个女儿每个人只有1件衣服可以穿，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1双以上的靴子，而且这些靴子都是坏的。苏西很生气，因为他觉得这位牧者的会众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牧者和他的家人得到适当的供养。他很快寄给这位牧者5英镑和一个装满衣服的包裹。他对会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牧者地上的忧虑重压在他身上，而你们自己心里的重担必因他从天上来的教训而解除。1892年1月31日，星期日晚上，司布真牧师息了他在地上的劳苦，离世了。苏西的心也碎了，他在司布真死后流了许多的眼泪，但他并没有在悲伤中沉溺，而是再次投身于图书基金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服侍，一直到去世。司布真担任牧师38年，每周讲道10次，周间带领各类福音活动，与会友协谈，创办传道人学院，支持一个孤儿院、一个基督教出版社、几个平民收容所，以及许多福音性质的社会工作。他的著作超过140本， 每主日编辑并出版自己的讲道，编辑《鉴与产》月刊，每周回信超过500封。这样的服侍出自一个饱受忧郁症、痛风、肾病之苦的人。汤姆·纳透斯在2013年出版的四部真传记中称之为活生生的苦难神学。这一切之中都可以看到苏西的身影融入其中。苏西在自己后来所写的5本书中都强调上帝的恩典在苦难中的主题。苏西鼓励道，亲爱的朋友，请记住，你所爱的上帝，你所侍奉的主人，绝不会对你的悲痛无动于衷，也绝不会不愿听你的哭声。苏西把自己和斯布真的人生之旅描述为两个朝圣者携手并肩，心连心地走在人生的这条大道上。他说，虽然他们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但他们的拯救者从来没有失败过。1903年10月22日，苏西离世，被安葬在她深爱的丈夫身边。
我的家哦，黑雀秀美，全然美丽，它毫无瑕疵，在荆棘中，它如同百合，纯洁芬芳，如关锁的月。Yeah.